啊，各位主内的家人们，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晚上好，大家早上好。又一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啊，时间过得总是，就是在我们身边不知不觉当中就溜走了。但是我们知道，天主的爱，其实它总是丰盛的陪伴着我们。所以，我们也特别感谢天主，再一次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因他的名聚在一起。我们知道，我们抓住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赐给的这样一美好的机会的时候，我们会让我们的生命在他内就会被更新。所以在这样一个美好的聚会里，我们也静下心来，我愿意透过一个祈祷，开始我今天的这个讲课的服务。亲爱的天主父，感谢赞美你，我们是你的孩子，你愿意我们认识你，认识你的爱，认识你那丰盛的生命。我们今天带着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愿你的真理之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运行，光照我们，让我们听能听得明白，让我们看能看得清楚。我们越认识你的爱，我们生命就越自由。越幸福，这是你心中的期盼。你愿意我们的生命都能得到这份祝福。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把我今天讲课的服务交在你的手中。我恳求你把你要传递的生命的话语放在我的口中，放在我的心中，传递着你那圆满的祝福，保守我们众人的心。众人的生命都得到生命滋养。我要把接下来的机会交在你的手中，由你做主。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门。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我们是一体。就像在创世纪，天主造了人之后，说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去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也就是说，这是人本来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天主在创造人之初，都给人一个非常崇高的招教，这个崇高的招教是说，人跟另一个人要成为一体。其实提到的一体这个奥秘性，就是他自己。实际上，当天主对人招教说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点出来说，人要像他一样生活，因为我们说圣父、圣子、圣神三位一体的天主是几个天主呢？是一个，但是这个天主又包含了几位呢？是三位，这个大家我们想都很清楚，圣父、圣子、圣神，这是一个奥秘。我们固然从理智上来讲很难理解，但是就是这三位一体的天主也给我们启示了很多很多，让我们可以领悟的。天主父，他始终是一个给予者，因为圣经上跟我们讲说，天主是爱，一切生命 一切美善都是由他而来。那么圣子是由父而生，他是一切爱的圆满，所以父给予耶稣基督，他就全部接受。他在接受的过程当中，他跟父同在。那么圣神，他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爱。那么这圣父、圣子、圣神，在他们内就是这样的一个和谐的和共融。那爱，它不是静止不动的，它是一直在持续的在动态的，一直在运行的，它是一直在给予，一直在那里，永远的在那动着的。那这三位一体的天主，虽然是三位，可是一体。这是天主他圆满幸福、圆满自由的一个生命。那么天主当他要想把他的生命给人的时候，我们去接受就需要去有他一样的生活的方式，那就是一体。所以这就是在圣经的起初天主对人的一个召叫，说你要离开自己的父母，去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但是后来我们也知道，原罪把这一切都给破坏掉了。人不仅没有成为一体，相反，人受罪恶的一个影响，在那里持续的分裂。那么耶稣基督来，就是要重新把我们恢复到这样一个生命的本来的面目，或者说一个生命的本来的目的和召叫。所以到了若望福音17章21、22节，耶稣基督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也就是他受难的前期，耶稣基督在那里做了一个祈祷，一个很美的祈祷。他说，父啊，愿他们在我们内合而为一，就如你在我内，我在你内，为叫世界相信是你派遣了我。我将你赐给我的光荣赐给了他们，为叫他们合而为一，就如我们原为一体一样。这是我们人生命的最终的召叫。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在这里做了一个祈祷，他要把所有的人，天主的所有的孩子聚在一起，就如同圣父、圣子、圣神他们是三位一体一样。当我们也有了这样的一体的一个生命，那么我们就一直住在了天主内。换句话说，住在天主内，也就是说给天主有了合而为一的一个生命共荣。可是在我们生命当中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爱的圆满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能和天主有圆满的共荣。那换句话说，这就是我们通常人理解的，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入天堂。那么过去我们都在讲说天堂地狱，但是大家要知道，天堂和地狱它并不是指的一个地方，它就是指的我们生命的一个圆满，指的我们生命的一个圆满。它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生命里面也不可以有自私。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心中还有一个人是我们放不下对他的一个恨，那么其实我们在天主之间的，我们给天主之间就有一个隔阂，那么就有一个隔绝，这个隔绝和隔阂就使得我们跟天主没有办法共融。换句话说，这就是说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入天堂。所以天堂它不是一个地方， 不是说天主给了我们这个地方让我们进去，不是，天堂它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生命和天主之间的一个共荣。前几天的时候，我的孩子给我讲了一个脑筋急转弯的一个问题，他就说，也是个小笑话，他就问我，他说你一个方形，就是几何形状的一个方形，会对一个圆说什么呢？当时我没有猜出来，孩子告诉我说。这个方形会对圆说：“你没有 corner，你没有角。”也就是说，天主三位一体的天主，它是圆满的共融，它们就像一个圆一样。大家知道什么叫圆形？一个圆，你不管什么时候这个光照进去这个圆的时候，这个圆里面它的光是充满所有的地方。因为里面没有角，没有棱角，所以没有任何的阻碍。那个爱和爱之间的一个传递，不会有任何的阻碍，始终是流畅的，始终是没有阻碍的，始终是圆满的。那么我们的生命就有很多的角。就很多的死角，所以不管你是四边形，你是六边形、七边形或者八边形，我们知道，因为你有边儿、有角，所以当光照进来的时候，总会有很多的地方是照不到的。这就是我们人和天主生命的一个差别。那么我们在操练默观的生活，从起初就给大家讲，我们默观生活把我们的生命要引到两，主要是非常操，主要是重点就两个方面的操练，一个是让我们的性德变得纯全，让我们的爱德也要成全，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应当像父一样成全。换句话说，这就是我们默观生活。我们一直在看圣父、圣子、圣神这三位一体的奥秘的天主，他们是怎么样的生活，他们是怎么样的生命，我们也被蒙召去渴望这样的生命。那是一种完全的一个爱，一个完全的给予的生命。那么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去超越自我。渴望这样的生命过程当中，我们和天主相遇。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的话，那我们和天主是没有办法相遇的，因为我们和天主行在不同的方向上。当我们在制造分裂的时候，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我们在制造分裂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天主不在那里。当然，上次前面的课给大家提到过，这个分裂并不意味着是说外在的身体上的，而是是我讲的是内在的。有的时候，虽然我们为了默观生活的需要，我们独处一段时间，我们。需要有的时候从身体上、外界上有隔离，可是我们的心内在上，我们依然在祈祷的当中，在天主内重新去找到对方，去接纳所有的人。那么天主他居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他并不在外面，他不住在我们的外面。天主住在我们的心里，内心的极深渊处。我以前我记得，这个理查德·罗尔神父，就是他是在默观生活方面有很深入的研究，因为他有一次在一个修院里遇到一个隐修士，就告诉他， 他说提醒他，他说你讲课的时候，他说你讲课的时候提醒大家，提醒基督徒们注意，天主不在外面，天主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默默生活其实是向内去寻找天主，但是在这个时候要注意，有的时候非常一个有意思的是，我们向内去寻找天主，并不意味着是跟外界有个隔绝，跟外界有个切断的联系。就像我们前面给大家提到过，有的时候啊。向内去寻求天主，所以我们就把自己封闭起来。其实那不是真正的向内的去寻求。在美国的建国初期，我们都知道很多的非洲的黑奴，他们被就是说被绑架或者被贩卖到美国，在当时是奴隶制度。其实这个时代离我们并不久远。几百年以前，那即便是上世纪，这个黑人和白人他们之间的这样一个种族歧视还是非常很严重的。那时候，很多白人的地方黑人不能去，比如说白人用过的厕所，黑人是不能去的；白人用的公交车，黑人是不能坐的。那么，如果说这个世界的东西也就算了，甚至是白人去的教堂，黑人也不能进去。曾经有一个黑人的弟兄，他就渴望想知道，他说这受过这良好教育的这个白人的弟兄教堂，会是多么的和谐，会是多么的美好。所以有一天，他到了教堂外面，从窗户往里看，当他们看的时候，哎，他们教堂里面发现他们也在争论。跟他想象的不一样。他正在看的时候，耶稣就站在他的身边。他说：“你想进去看吗？”这黑人弟兄说：“我想进去，可是他们不让我进去。”耶稣就给他回答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们也不让我进去。”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真理：当我们在心里面不接纳别人的时候，拒绝别人的时候，认为把别人隔离开来是帮助我们亲近天主的时候，我们会适得其反，让我们远离天主。所以，向内去寻求天主，并不意味着是切断和外界的联系，更不是说从心里面割断和别人的关联。所以，那么我们在追求天主的过程当中，反而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这个矛盾就是说，我们向内寻求，但是我们却需要走出自我。我再说一遍，这个非常矛盾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向内去寻求天主，但是。却是需要走出自我。却需要走出自我。所以，托马斯·莫顿他在讲这个主题的时候，他说：“我为了去向内寻求，找到天主，在我们内心深处，在这里面可能会提到，他讲到三个方面。第一个，他说：out。” of himself，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处理自我。第二一件事情，空虚自我，你需要把自己倒空。第三件事情，就是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所有，交付给别人。换句话说，给别人生命做一个分享。把自己生命给别人分享。那么，如果讲到这里，大家还不是很清楚，我进一步给大家去再解释。第一个，走出自我， 也就是说，末观生活虽然是向内去寻求，那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天主，可是这寻求向内去寻求天主，是让我们摆脱自我，从形式上需要去摆脱自我，这种方式，在若望福音的21章第18节，在那里面，耶稣给伯多禄有一个很美的对话。耶稣对伯多禄说："你年少时，自己束上腰，任意往来；但到了老年，你要伸出手，别人要给你束上腰，带你往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这就是看似一个属灵上的矛盾。有的时候，我们愿意独处，去寻找天主；可是有的时候，外在的环境却引领你去别的地方去。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有很多的一个方法，我们自己心中有很多的愿望和诉求，或者我们自己心中有很多的设想去亲近天主。但是我们会发现，现实当中反而有很多的天主去安排很多的人，他需要我们。那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需要去摆脱自我，让我们去摆脱很多很多我们认为好的一些舒适的地方。那么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不自由的一个生活方式。可是这种不自由的方式，反而是末观生活一个常有的形态。就像圣保罗宗徒在描述这个末观生活的时候是讲。我生活不是我生活，是基督耶稣在我内生活。我想，我们去操练末观生活，我们应该能常常感受到我们自我的愿望和圣神的引导，有时候它之间的一个张力，很多的时候都是不一致的。有的时候你想这样做，但是现实环境当中，圣神去引导你去那样做。那么我们去看雅各在圣经当中这个描述也是蛮有意思的啊。雅各在第二章第10节，那个新郎在招呼新娘说：“我的爱人招呼我说，起来，我的爱卿，快来我的家里看。严冬已过，时雨止息，且已过去。”田间的花卉已落，歌唱的时期已近，在我们的地方已听到斑鸠声，无花果树已发出初果，葡萄树已开花放香。起来，我的爱卿，快来我的家里。我那在岩石缝中，在悬崖处的鸽子，让我看到你的面貌，听见你的声音。这是新郎对新娘的一个召唤。有的时候，我们处于某种一个自我保护的意识，我们躲在一个岩石缝中。可是主的一个召唤是让我们脱离那里，摆脱那里，我们认为舒适的地方。我们常常就是在这种，有的时候我们喜欢一个团体，有的时候我们喜欢这种祈祷的方式，或者是不管是哪一种，好像我们在生命当中，天主经常发起一个挑战，一个邀请，让我们摆脱自己那个舒适的环境。那个让我们感到自由的环境，让我们跨出来。从外在来回过去看，若非我们跳出自我，我们和天主相遇。所以，正像天主对亚伯郎所说的，离开你的父家，到我给你指定的地方去生活。在末观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有这种心态。常常不是说的，在我们心里常常会有这种招教，我们会惊艳到圣神对我们发起的这个招教，让我们去摆脱。就像我们末观生活课堂里面，很多人刚进来的时候不习惯很多很多， 为什么要打卡？有很多的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要那样子？很多为什么？因为这跟我们过去的一个习惯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感到不舒服，不愿意去做。当我们不愿意去做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有很多的抗拒。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跳出自我，不问为什么，先去在顺服当中去接纳、去服从，然后我们就会经验。如果我们只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自己习惯的方式、自己认为好的方式活在一个自我当中，我们的生命很难被天主改变。所以其实我们再看到了雅各第三章第一节，他说夜间我在床上寻觅我所爱的，我寻觅却没有找着。因为在第二章里面，那新郎对新娘发出一个邀请，让他走出自我。所以可能是新娘他拒绝，他不愿意摆脱自我，所以会持续的保守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自己喜欢的祈祷或者期望的读经，不顾别人的需要。可是当新郎的邀请新娘没有接纳的时候，直到有一天我们也会发现我们感受不到天主，我们感受到了和天主的这份之间的一个隔离。于是他说到了第三节，到了第三章第一节，说夜间我在床上寻觅我所心爱的，换句话说天主离开了。你躺在床上找是找不到的，那就是代表着自己所习惯的灵修的方式祈祷。有一天天主向我们发出一个邀请，让我们再去摆脱自我，引领我们往前走。那么这个新娘所做的是说，我寻觅却没有找到，那随起来环城巡行，在街上在广场寻觅我心爱的，我寻觅却没有找着。什么意思呢？在这里面其实就是描述的一个属灵上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我们需要出去找天主。从形式上是出去，从内在上讲是向内心。所以在这里面是出去的意思，就是需要摆脱自我，不要固执。我们来到这里面，到了默观生活课堂的学习，这也算是一个小的团体。我们到了这个团体里面，天主有新的恩宠，这个恩宠有恩宠领受的方式，我们都带着一个顺服的心，努力的去寻求，努力的去遵守，把它做得更好。那我们这个的过程就是叫摆脱自我。那么其实还有别的团体，是不是？我不单单是说这个团体。那么有一天我们到了别的一个团体，同样的，我们要摆脱很多很多的自己一味试的一些好的东西。所以在这里面有个非常好的一个柔顺的一个思想，向内寻求，但是需要去走出自我，为爱的缘故去看顾他人的生命需要。其实在圣经当中我们能听到很多很多这种建立在爱之上的这种一些思想，逻辑思想，就包括圣保罗宗徒，他说我遇到智慧的人我给讲智慧的话，我遇到愚昧的人我就要讲愚昧的话，不讲智慧的话。他说我为一切人而成为一切人， 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赚得他们。有的时候我去反省，好像我不是这样子。我跟别人谈话，我恨不得把我自己知道的去告诉别人，恨不得去没有节制的把自己想说的先说出来。其实人家可能心里面想的是别的事情，他的生命是有别的需要。如果我们持续的下去，那我们就会发现，别人在同我们的谈话当中，没有领受到天主愿意借着我们传递的话，也没有从我们的生命当中获得他们生命所需要的那份爱的关怀，因为我们太关注自我，我们没有跳出来。而三位一体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他不是的。所以，圣父他生命的喜乐是在于给予，他一直在给予，他一直在给予。他在给予当中得到生命的喜乐，因为他是爱。所以，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天主他爱的付出，也没有什么可以让天主变成他不是爱。不会的，因为这就是他的生命。那么，如果我们有相似的一个生命，我们就会活在这种无条件的爱里，也会持续的给予，也会在给予当中去找到生命的圆满。也像天主父一样。他把他的所有都给了圣子耶稣，耶稣基督，他就圆满的接受天主那所有的爱，一点不拒绝。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说：“我说的话不是凭我自己说的，父告诉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当耶稣基督去接纳父的一切的时候，父所拥有的也就成了圣子耶稣基督所拥有的。那么，其实耶稣基督在这里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做子女的一个生命。我们今天也是带着这样同样的一个诉求，来到天主面前，去接纳天主给我们的一切。然后我们就可以和天主有一个圆满的共融，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在默观生活当中，我们向内去寻求的时候，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就是我们要去学会分享，分享我们的所有。我们在彼此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们去找到天主。以前我看到一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画面啊，什么画面呢？就是一对夫妻是残疾人夫妻，一个呢是一个盲人，一个呢是个聋子。但是他们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就像一个健康人，因为他们懂得相互的分享，他们懂得相互的信赖。你看不到身体的残疾带给他们丝毫的影响，因为他们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就是个圆满健康的人。那看不见的，就去依赖那看得见的，同时他也可以帮助那另外一看得见的，能帮助他听到。 我们人，天主造的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我们可以借着圆满的爱，活出一个完美的生命，也就是学会给别人共享，学会去依赖别人。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自私和骄傲会阻止我们这么做。有的时候会受到一个谎言的欺骗，我们认为别人是我们的痛苦的原因。所以就像亚当在吃了禁果之后，他就竭力想撇清和厄娃之间的关系。当天主问他，亚当你为什么要吃的时候，亚当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厄娃身上。我们受到原罪的遗害，也有这样的思想，也会受到时时刻刻会受到这样谎言的欺骗。我们认为别人是我们痛苦的原因，这个家庭过得不幸，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别人，都是因为丈夫不好，都是因为妻子不好，都是因为孩子不好。但是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你自己。是因为我自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我们若非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的生命不能继续被天主转化。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如果亚当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会怎么样。其实如果真的亚当在起初那个时候犯罪之后，直接向天主认错，去陈述事实，只强调自己，这是我的责任，我没有看管好，让撒旦趁虚而入，求你原谅我，那么我们想今天的结局是另外一种。为什么会这外一种？因为亚当如果这么表达，就说明他的生命是充满爱的生命，那是天主的生命，他和天主之间就不会有隔绝。所以不是说犯错误不犯错误的问题，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充满爱的问题。当我们因软弱的缘故跌倒，我们借着悔改，我们还是生活在爱里，我们和天主之间并没有隔离。所以那是爱的形式，带一个顺服的心去接纳一切。就像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诱导，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当左道在讥笑耶稣的时候，诱导说，我们所做的跟我们今天所受到的，这都是该的，所以说我们所承受的，这是我们该受的。你看他在这里没有抱怨，他从爱里去接纳，他没有去仇恨别人，反而对耶稣基督说，如果当你过围网的时候，请你纪念我。耶稣跟他说，今天晚上你就要同我一同在乐园里。我们看到这里，其实好像是说，因为他求了耶稣，好像耶稣赏给他一个天堂。当然，这都是天主的恩宠。可是我们不要注意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这诱导的生命，虽然他是强盗，但是他的生命，他心中有爱，他可以接纳，他知道他所受的跟他所做的是匹配的，是该的。那反观我们的生命，各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认为自己犯罪是因为别人，认为我的痛苦是别人导致的，如果说犯了一个家庭的一些问题都是别人导致的，那我们是什么样的生命状态？ 值得我们去反省。就像我们前面的课程也给大家提到的，天主所赐下的每个恩宠，都不是为了一个人的缘故，都是为了众人的好处。所以今天我们被天主蒙召，去认识了天主的爱，在生活当中学会了一点点和天主的往来。记住，这份恩宠不是让我们给自己造一个单独的天堂，这不是在我们在属灵上、思想上跟我们自己建了一个，这叫怎么说，雅间吧，是不是？就是他再让你自己好多的享受啊！一进入末观祈祷，我的天哪，就是给天主的喜乐和平安都来了。以后自己生活劳累的时候，躲到这鸡肋旮旯里面，就是为了享受这片刻。这不是天主赐给我们恩宠的目的。如果我们要是持续的照这个方式去下去，我们的生命注定不能被转变。除非我们去明白一点，末观生活是把我们引向的无条件的爱。天主赐给我这份喜乐和平安的恩宠，是让我给家人、给近人、给我身边的每一个人来共享的。所以当他们生命忧伤的时候，当他们的生命灰心丧志的时候，他们需要我们的爱。我们就要去学会分享，把我们从天主那里得到的分享给他们。当我们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原来别人不是我们的包袱，不是我们的绊脚石，不是我们的障碍，相反，我们在他们身上找到了和天主结合的共融的方式。这是我们走向别人的过程当中，看顾别人需要的同时，我们同时跟天主相遇。大德兰，大家知道这个我们教会的圣师，大德兰他写的这个书里面曾经提到过，一个人的灵和天主一个生命的奥秘，就像一个水晶球。天主呢，他住在水晶球的中心，水晶球就像个球一样，天主呢就在这个球的中心，正中心。我们都知道是说天主是爱，大家知道这个球啊，球越大就意味着半径就越大，半径就越大，球面就越大呢。如果两个人在这个大的球面上之间的距离怎么样？距离就很大。但是如果这个球变小，球变小，球变小，球面上的距离就很小，因为很小球的话，距离就很更越小越短。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和天主之间的关系越近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球的半径就很小。这个半径就很小的时候，在这个半径很小的球面上，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就很短。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去考量我们和天主真正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我们和关系给天主越来越近，其实也就会发现我们从内心上和别人的距离越来越近，哪怕是那些我不喜欢的人，哪怕是那些伤害过我的人，那就曾经迫害过的人，我跟他心之间的距离很近，不再厌恶他。如果我心里还有放不下的人，如果心里还有很多的仇恨、不满、愤恨、苦毒、嫉妒， 这些东西，那就说明我和天主之间的关系还很远。所以我讲到这里，大家就应该明白，是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我自己，不是别人。为什么我不能接纳自己的丈夫？为什么我不能接纳自己的妻子？为什么我不接纳自己的孩子？归根结底，是因为我自己和天主离得很远。我需要空虚自己，来到天主面前，让天主的爱来充满我的生命。所以，我们过末观生活，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回到内心深处去，安静下来，去领悟，去观察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带领的时候，我们常常需要有一个做，需要做的一件工作，就是空虚自己，不要自以为是，不要判断，空虚自己。当我们在天主内祈求耶稣基督做主，邀请他参与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事情的主权交给他的时候，我们愿意服从他的带领的时候，天主的光，天主的爱，他就会进入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我们会惊艳得到，会惊艳得到他们的温柔的提醒，他的温柔的管教。那么我们想，我们现在已经是吧，这是十周，那我们已经是将近三个月了，两个半月的时间，我们在一起学习，共同成长。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这里都惊艳到这份事实。当然，有的时候受到这个温柔的提醒，那就是光。但是这个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并不是说那么清楚。那是因为我们人的理智，我们的自我对天主他看不清楚。但是其实我们也把正确的理解这个事情，就像我们人在黑暗生活久了，如果在一个纯粹的黑暗的环境里，我们见到光，见到太阳是不可以马上看的，看的就瞎了。太阳是不是光？太阳是光，我们晚上看的时候，谁敢直视太阳？你试两秒钟你就知道了。我们每个人去看太阳的时候，眼前一片漆黑，因为光太强了。同样的是，天主的光也很强。所以当他进入我们生命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的理智好像是一片黑暗，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但是你心里面有一个信德，有一个纯粹的信德提醒你，这是圣神的指引，这是圣神的召叫，我们利用信德来做回应。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就要去空虚自己，你要跳出自我，不要自以为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不得不去操练我们的信德，利用信德继续前行，因为理智上你不能理解。那当我们空虚自我去接受天主爱的时候，它就像火一样燃烧着我们。但是那是很美的事情。如果我们心里有不能宽恕的人，如果我们心里有不能接纳的人，如果我们心里有不能原谅的人，我们心里还有一对很多人不满的时候，圣神的火就像我们心里就像火一样烧，直到我们屈服，直到我们回到祈祷当中说，主啊，我愿意在你那去接纳一切，求你帮助我。所以原谅和宽恕其实并不是说天主在一上来他不是给我们去有一种宽恕的能力，没有， 宽恕只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只是一种意愿的表达，只是在祈祷当中向耶稣基督说：“我愿意去宽恕，我愿意服从你的命令，求你帮助我。”我们就是在这种一次又一次、一次一次意愿的表达，利用意志来向天主表达愿意，但是做到那还很远。可是我们需要从这外在的做意愿的表达开始，因为天主的要求是很高的。他说的是你不从心里宽恕，不是嘴上宽恕。有的时候我们说我嘴上我原谅你了啊，心里没有。可是耶稣基督他要从心里去宽恕，从内心深处去宽恕。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在祈祷当中一次又一次的向耶稣基督表达愿意。当我们真的能向耶稣基督教导的，在生活当中，在祈祷当中，为那些我们所不喜欢的人、伤害我们的、迫害我们的祈祷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和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我们对他们厌恶的程度、不接纳的程度越来越小。这是默观生活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正在分享自己从天主那里获得的一切，包括我们的喜乐和平安、爱，这是天主所愿意看到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人的自私和骄傲一点一点被天主治愈，被天主除去，我们心中的爱就逐渐的丰盛起来，我们的生命正在不断不断的去逼近，正在不断不断的去亲近那个水晶球的正中心，我们正在走向天主和他相遇。在约翰福音的第14章34到35节，耶稣基督在那里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该彼此相爱，如同我爱了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如果你们之间彼此相爱，世人因此就可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耶稣基督最愿意看到我们的生活方式，让我们彼此相亲相爱，这是最美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默观生活所说的就是说分享自己，也就是说让天主可以透过我去爱别人。换句话说，我允许自己成为天主的一个工具，让天主透过我去表达对别人的爱。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办告解圣事的时候直接体验到天主对我们的宽恕，但是其实很多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是天主借着人来表达对我们的爱。比如说别人宽宏大量，不跟我们计较，我们就是在别人接纳我们过程当中，我们开始惊艳到这份爱。同样的是也是这样子，天主也愿意借着我们来表达他对别人的爱，让我们也成为别人领受天主祝福的一个管道。当天主能透过别人爱我，当天主能透过我爱去别人，那么在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个爱内，天主就得到他极大的喜悦，因为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这份爱借着以圣子耶稣基督对天主父的一个服从，这份爱让父得到一个生命的极大的满足和喜悦。所以圣神就是那圆满的爱，那完美的爱在父和子之间它一直这样的流淌流淌。 同样的是，我们也是。即使我们活在这份爱里，我们彼此相亲相爱，我们在耶稣基督内就成了一体，是一个基督徒他完美的见证。这才是基督徒他一个圆满的喜乐。也就是说，把自己的生命拿出来给别人分享。所以，默观生活所结的一切的圣善的果实，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天主要赐下一些恩宠，是让众人获得益处。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的生命被天主更新的速度就更快。所以，我也期望我们在我们课堂所学习的、所领受的一些恩宠，要学会给别人分享。固然，我们生命有很多的软弱，有的时候不敢说出来，但是我们回到内心深处去，在祈祷当中交给主，看看主愿意不愿意让我们分享出来。如果分享出来是天主的心意，我们需要去突破自我。就像我们在群里面、小组里面，有很多人打卡，很多弟兄姊妹会觉得不以为然，都觉得简单的写几句，打卡完成就完成了。那有些弟兄姊妹就认真的写，把自己生命的经验就写出来。很多，不止一个，我听过很多弟兄姊妹，有一些就是实在是不会写的人，他们说，我就是看着别人这美好的见证的打卡，让我自己和天主之间关系变得越来越好，我也努力这样做，所以让我不会写这样好。所以我也是说鼓励大家，我们在每天的打卡当中，如果你有这个能力，你的语言表达可以描述出来自己这个美好的生命经验，为爱天主的缘故，你愿意不愿意分享出来？你可以放在祈祷当中，问一位主。如果是主的心意鼓励你这么做，愿意让你领受的生命的美好也能带给别人益处，也能帮助别人去更新和天主之间的关系，也能激发起别人对天主美好的渴望。难道我们自己不愿意这样做吗？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天主是爱，这份爱永远不会结束，这份爱永远不会停止，这份爱也永远不会被夺去。所以圣保罗总统在那里感慨地说，什么能使我和基督的爱隔绝呢？没有，什么都没有，因为天主的爱永远在那里流淌着，不断地流进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我去思考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就像那 GPS， 大家都用过，开汽车你都用 GPS 导航，不管你什么时候走错路， GPS 总会给你找到一条路，继续往前走，再到达目的地。天主的爱有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特征，不管我们什么时候跌倒，不管我们什么时候迷失自己，因着软弱，但是天主的爱永不停止，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变化了不同的形式，但是他的爱，他的核心永远是爱，永远是为了我们的生命获得益处。希望各位弟兄姊妹透过今天这个课程认识，在默观生活当中，天主对我们召教的最终目的，天主允许我们生命发生的这一切美善，都是为了指向一个目的，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他，引导我们生活在耶稣基督内，和他成为一体，让我们给这个世界成为一体。所以其实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耶稣基督。 我们在他内成为一个人，我们在他内成为一体。如果我们的生活都指向这一个目标，那就说明我们和天主走得越来越近。所以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圣若望教宗若望现在已经封圣了，他讲过一句话，他说联合的东西永远好过分裂的东西。我们仔细思考这句话，就是联合的引起，就是帮助我们去联合在一起的东西永远好过让我们分裂的东西。好了，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讲的一个主题，我们是一体。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接着祈祷，接着努力，在耶稣基督的恩宠的帮助下，在圣神的引领下，我们走在天主父内成为一体，早日实现这共荣的一个现实，让我们的生命都能感受到这个圆满的喜乐和平安。